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黄艾伦师母的《喜乐的泉源》第三章第三部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愿主您亲自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昨天是读到要谨防迟延的态度。好，我们再来把这一段看一下。不要把丢弃罪恶和靠耶稣求洁净心灵的功夫往下拖延。千千万万人的错处就在这里，只因迟延的缘故，便自取永远的沉沦。作者不必多说，人生的短促无常，但迟延着不听圣灵恳切劝诫的声音，明知故犯的在罪中生活，迟延着不悔改，就是在罪中生活，却是极大的危险。这种危险普通人还未充分了解。这里讲到迟延啊，迟延的态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反正迟早啊，我都要是要悔改的，所以让我再耽误一两天也没关系啊，再耽误一段时间没关系啊。还有一些人想到可能退休之后有时间了再去教会啊，怎么样。其实这一些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还有也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没有真正的渴慕主啊，我们还不知道在我们今生什么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在今生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及时悔改重要啊，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人生无常啊，真的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不是来恐吓我们大家，世界上就是人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事实就是如此啊。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拉比的教导当中啊，他们都强调说啊，要在今天，在我们在今天有气息的时候就要悔改啊，就要预备好啊。曾经有一个拉比的学生啊，听到拉比说啊，说要在弥赛亚降临之前啊，在上帝审判弥赛亚降临之前就要悔改。那个学生就问拉比啊，说弥赛亚什么时候降临？拉比说，我们不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降临哈，但是今天，你就要把今天当作是弥赛亚马上要降临的日子，今天就应当悔改啊。所以在这里，怀师母也提出来啊，当我们在迟延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明知故犯的在罪中生活，这样的一种状态会削弱我们良心的这个敏感度啊。无论怎样细微的罪，若放纵不改，必有使人永远沉沦的危险。我们所不能制胜的，终必胜过我们，而使我们灭亡。的确是这样子的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觉得这个罪很小啊，但是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一个蚂蚁挖了一个洞，到最后成了一个绝体之灾哈。始祖亚当夏娃自以为吃禁果是一点小事，必不至发生上帝所宣布那样可怕的结果，但这件小事就是犯了上帝永不改变的圣律，遂使人与神分开，开了死亡之潮的门户，让说不尽的灾祸冲进了世界。历代以来常有悲哀的哭声不住地从地而起，一切受造之物莫不同声叹息劳苦，这无非是世人背逆神的结果。连天上也受了世人背叛神的影响，十字架就是一个纪念碑，写明世人犯了神的圣律法，必须有那种惊天动地的牺牲方可抵赎。我们却误把犯罪看为小事，人每次犯罪，每次轻忽基督的恩典，自己都要受到影响，因为每次的犯罪能使心地刚硬，使意志衰弱，使悟性麻木，以致人不但愈来愈不愿服从圣灵仁慈的劝化，连要顺从之时也愈来愈困难了。怀师母在最后这里描述的是一种状态啊，是心灵的一种状态。心灵如果我们长期的就像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小区里或在公园里头有的人会走捷径它本来是草地，草地上长满了草，但是有人就为了走捷径就在草地上踩 好，我记得我们安德烈大学就有一条路通往图书馆的路，那个图书馆有大道啊，但是呢，我们往往到图书馆的时候，我们都不想再去绕那个90度啊，直接就穿一条捷径就去了。其实是在草坪上走，但是那个走的路多了以后，才开始的时候那个是草坪，草还能长出来，土质还松软，但是当人踩着踩，等我到安德烈的时候，那边自然而然就成了一条小路了啊，没有草长出来，而且路面也很坚硬啊。正因为它坚硬，所以草长不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人的良心也是这样啊。就如保罗说，人的就是有些人的良心像烙铁烙过了一样啊。烙铁第一次烙的时候，那个肉会觉得很疼，但是它结了疤啊，然后你再烙上去，它就会比第一次就要好一些，然后到最后它那边死肉啊都很厚了，你再烙上去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就麻木了啊。所以圣灵的声音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啊，一开始那个草还能够长出来，但是你不断的去践踏它，不断的去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刚硬，最后圣灵的那个小草它是发不出来的。啊，那人自己也是啊，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件事情，一开始还觉得有点对不起别人，到最后做多了，时间久了，你也就习惯了。你比如说，像我经常，就是最近我跟国外的老师联系都很少，因为自己忙自己的这边，然后觉得美国特别远，结果两位老师来了信，当时就没回，没回的时候，当时还想着应该赶紧回，结果到现在又没，就是又过了大半年了，都没回啊，良心就安稳了，就觉得反正，哎呀，反正就这么回事哈，没有什么要紧事，总归就找各种理由吧，啊，所以我就记得才开始老师没有给我，就是没有给老师回信的时候，才开始几天，心里还是觉得有件什么事情哈要做，但现在好像就心安理得了，就是索性就这么蒙混过去就算了哈。人其实都是这样，心我们，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敷衍上帝，想要忽悠上帝，想要蒙混在上帝面前蒙混，其实影响的就不只是我们的一个交情了，啊，而是影响的是我们的永生的生命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有许多人良心受谴责之后，就安慰自己，以为在他们愿意弃邪归正之时，必能随时实行，以为虽再三轻看神的恩招，但仍可时时受圣灵的感动。他们以为污蔑了施恩的圣灵，向撒旦那边投诚之后，一旦危机临头，仍可在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哪知事情并不是这样容易，人一生的教育和经历，已如此透彻地将人品塑成，到那时就难得有人再想领受基督的形象了，啊，所以有的人也是哈，觉得，反正到时候千钧一发之际，自己就悬崖勒马了。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习惯，就是行为，渐渐的会成为习惯，习惯渐渐的就成为我们的品德。当我们养成了品德之后，养成了品性之后，我们想要再改变，非常难啊，非常难，除非我们是痛下决心啊。但一般很多时候，其实怀师母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如果迟延悔改，有可能我们就变得心肠刚硬，就麻木了，其实就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不可饶恕的罪，或者是亵渎圣灵的罪了啊。其实圣经当中，上帝他什么罪都能赦免，唯有一样罪他不能赦免。那就是不求赦免的罪，因为人不求赦免，所以上帝就没有办法赦免你，上帝不能强迫你要求他赦免，对不对？所以这种不求上帝赦免的罪，不认罪的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也是干犯圣灵的罪啊，或者叫做不得赦免的罪啊。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在呼召，在我们心灵当中做工，在呼召我们悔改。但是当我们持续的拒绝圣灵的工作的时候，而最终把圣灵的工作给消灭了，那我们其实就是在亵渎圣灵了啊。人的品性上虽然只有一点恶癖，心中虽然只有一股邪念，若坚持不改，则福音在他心内所有的能力终必至完全失效。 每次私欲的放纵都足以加强人厌弃神的心。硬心不信上帝或坚决不看重真理的人，无非是在那里收他自己所种的结果。全部圣经劝人不可玩乎罪恶的警告中，最可怕的话莫过于智者所罗门的话了。恶人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神所缠绕。基督随时愿意从罪中释放我们，但他并不勉强人的意志。若是我们不住的故意犯罪，智连意志也完全倾向罪恶，不再有从罪中求解放的思想，又利益不肯接受主的恩惠，那么主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因决意弃绝主的慈爱就自取灭亡。圣经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又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在这里讲到，基督愿意从最终释放我们，但他并不勉强人的意志。在心理学当中有一门科学叫催眠术，或者是其实也有其他的，就是其实跟催眠术是差不多的。催眠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它可以通过跟人的心理咨询师可以通过跟人的潜意识对话，然后在跟人潜意识对话的过程当中掌控人的潜意识，修改人的潜意识。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殷老师哈，我跟殷老师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殷老师就跟我谈到他可以帮助同性恋患者同性恋的人改变，使他不成为同性恋。但他采取的方法就是使用催眠术，在催眠术当中，这个患者他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意志，然后这个心理学家他可以进入到患者的潜意识当中跟他对话，然后就把他的这个潜意识的给修改了。所以把他潜意识修改了之后，这个人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正常的人了就成了一个没有同性恋这种倾向的人了。那实际上这种做法基督能不能做？那基督肯定也可以做的但是基督没有做因为基督不愿意制造机器人，人是不能被人摆弄掌控的所以我就跟殷老师说，我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允许人来消灭我们的自由意志，哪怕是一个时候上帝不允许那殷老师他有的时候他也想帮助青少年做一些事情，他也会采用这种就是修改他的潜意识然后让这个青少年变成一个好孩子其实这样的做法都是上帝所不允许的就是当我们选择变得来不跟从上帝的时候，上帝不会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去修改我们的程序，他不勉强人的意志。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拥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选择权，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那所以我们所做的选择我们就是自己甘心情愿做的。虽然上帝知道很多人会选择离弃他从而毁灭，这是他不愿看到的，因为他说他不愿意一人沉沦，唯愿人人都得救，但是他却仍然不愿意使用现代心理学所使用的这么一个修改人潜意识的这样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得救因为这个不是人的自己的选择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需要知道上帝不勉强人，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勉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需要尊重人，尊重人的选择权，哪怕他这个选择权是选择是错的但是我们尊重他选择的权利。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颗常为喜乐与忧愁所激动的人类之心，这颗漂泊歧途的心，这个藏污纳垢欺诈百出的心，人心一切意念动机和用意主都知道。你当按照你现在罪迹斑斑的景况投向他，好像做事的人把心门洞开给那位鉴察万事的主查看，并且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有许多人的信仰不过是理智上的信仰，徒有金钱的外貌， 内心却未洁净。但你的祈求应当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待自己的心灵勿以真实，当恳切坚持，真有如生死关头的危险临到时一样。这是你自身与上帝之间所要解决的事，而且为永远而解决。倘若你所有的不外乎一个假定的空望，结果必不免于死亡。当存祈祷的态度研究神的圣经，这圣经能在上帝的圣律和基督生平的事迹上将圣洁的大道启示于你。除了这道以外，没有人能见主。这道能使人自觉有罪，清清楚楚地显示得救之路。你当留神侧耳，有如神的声音在向你心灵说话。你若看出自己的罪孽是何等深重，若看出自己的真面目，切不可灰心失望。当知主所来救的就是罪人，我们不必自己设法求神与人和好，但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上帝的大爱，他用慈爱循循善诱，在那里要劝服浪子的心。世上没有父母能像上帝容忍他所想要拯救之人那样容忍子女的过失，没有人能如上帝那样用慈心劝解罪犯。从未有人发出过比神更慈怜的话劝勉迷路的人。主的一切应许，一切警告，无非是他胸中所存莫可言喻之爱的流露。若撒旦来对你说你是个大罪人，那时你需向上仰望救主，讲论他的功德。你需仰望他的光，就可得着帮助。你有罪须得承认，但对撒旦当说，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你也可以靠他的无比之爱而得拯救。有一次耶稣向西门发了一个问题，说有两个欠债的人，一个欠的钱多，一个欠的钱少，主人将他们二人一起豁免，请问这两个欠户哪一个当更爱债主？西门答道，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我们本是大罪人，但基督舍了命要叫我们能得赦免。他牺牲的大功足以显于上帝，补我们的过失。得豁免最多的人也必爱主最多，最贴近他的恩座颂赞他的大慈爱与无限的牺牲。我们愈明白神的大爱，就愈能深知罪之为罪。我们看出上帝为救我们要垂下的链索是何等长，明白基督替我们所牺牲的是何等的无限量，心就不得不变软，不得不痛悔罪恶。那在这里怀师母讲到，就是我们自己要真正的求上帝给我们赐一颗清洁的心。我们基督徒信了主过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自以为意，认为自己比我们的亲人强，因为亲人没有去教会，没有守安息日，没有教纳十一。我们觉得我们比我们单位里的同事强，比我们的同学强，就因为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手里拿了本圣经，就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但是怀师母在这里邀请我们，说我们应当像大卫那样去祷告，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正视自己，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在人世间没有君子，只有伪君子，只有伪君子，没有君子，是因为我们道貌岸然，那是表面的，但是内心却是藏污纳垢的，怀师母这里讲到，我们的心，是那种是一种什么心啊？是藏污纳垢的心，是自私的心，但是呢。怀师母接下来他又很平衡，他就说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有罪，自己的罪恶是何等深重的时候，我们又不可灰心，因为主让我们知道有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有罪而去寻求他，而不说知道有罪就自暴自弃，就放弃自己，然后就觉得主要丢弃我们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有罪就应当到主面前来，不管我们是信了主过后很多年，还是刚信主，还是以前没信主，当我们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到主面前来。我也是信了好多年，但是我也知道在认罪的这条路上，很多时候我是重复的在认同一个罪，所以罪恶对我们每个人的缠累非常深重，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坚持， 只要我们还在主的面前再继续认着罪，我们就还有希望，主就一定会迟早将我们从罪恶的牵绊当中、缠累当中拯救出来，而不要去灰心。撒旦是希望我们灰心的。撒旦会说在犯罪之前，撒旦说你去犯吧，没关系，反正有恩典。但是犯了罪过后，撒旦又会告诉你你看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上帝肯定不饶恕你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知道我们不要轻易去犯罪，我们要在受试探的时候要求主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因着自己的软弱而犯了罪过后，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并不会丢弃我们，除非我们坚持不懈地丢弃他、离弃他，最后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罪，但另一方面不要因为自己的罪而让自己远离神，因为神的爱是不会被任何事情所隔绝的。从他那方面来说，他的爱总是胜过一切他无论在我们什么情况之下，他都爱我们。但关键是我们自己需要向主发出祈求，需要向主靠近。然后最后怀师母刚才说到说当我们越是发觉自己得蒙赦免深，我们爱主越深所以耶稣举的这两个例子两个欠户，一个欠的再多，一个欠的再少，其实这个再多再少也是自己其实再少的人不见得他就欠的少，再多的人也不见得他就欠的比别人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没有谁比谁的罪更少，没有谁比谁的罪更多。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们都一样的得罪了神我们越是认识上帝，越是认识到他的荣美，越是感受到神的恩典，我们就越是觉得自己的不配自己的有罪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在今天将他的爱彰显给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领会到他的爱，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生活在感恩当中，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那个欠债少的那一个。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离主很远了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让我们能够去省察自己，省察我们自己的心，也求主检查我们的心，让我们自己能够认识自己。愿神与我们同在。